好，感谢主。我们上一周就完成了这个传道书的所有经文啊，所以有14周的时间啊，神带领我们啊，在这个14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慢慢的对于这个传道书，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或多或少的我们都多了一点点的认识啊。那传道书这本书呢，也是一本最容易被我们所断章取义的一本书哈，所以我们今天呢还要用最后这一周呢哈，来一起来思想几个问题啊，几个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可能是不少人对传道书会有的一些误解哈，所以我们盼望呢，借着今天的聚会啊，我们能够来澄清啊，来澄清这些问题哈。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纲哈，一共有三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传道书它是主张宿命论吗？啊，这很重要哈。还有就是传道书啊，传道书与中国古代人的想法，为什么你看起来是这么样的相接近呢？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虚空它是不是就是传道书的中心主题呢？啊，所以我盼望今天神的带领哈，让我们都能够更加的清楚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啊。然后对这个问题有更加深刻的一种体会。好，我们来看哈，第一个问题啊，传道书它到底是不是主张这个宿命论呢？我们为什么会可能会得到这种印象啊？传道书在讲宿命论呢？有很多这样经文哈，但是呢，今天呢，我只取出一个最经典的哈，最代表性的一段经文哈，让我们看看说它会不会给我们的第一个直观的那种感觉，好像这就是在讲宿命论哈。我记得我们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第三章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大家我相信哈，大家都有点概念哈，有听过的哈。尤其是这个第一节哈，他说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哈。然后紧接着，传道书作者所罗门王呢，他就列了14组的事件哈。包含了人类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一连串的一些事件哈，所以这段经文的那个意思呢，是神在这些事件当中掌权啊，这是要传道书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当然没有时间去看那个上下文哈，但基本上啊，神设定了许许多多规律哈，使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生活的变化哈。比如这边所讲到的啊，当气候适当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栽种啊，开始栽种。但是神他也创造冬天哦，他也创造冬天，所以到了冬天呢，很多植物呢就开始要休耕了啊。我们那个农夫呢，就可能要把那些旧的植物呢、死的植物就要拔出来啊。这是这边讲到，所以我们遇到好的环境呢，我们就会笑啊。这边继续讲到说。好的环境呢，我们要笑，对不对？我们会跳舞啊。相反呢，遇到坏的环境，我们就会哭啊，就会哀痛，就会哀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神的规律在那边的啊，也就是说，神是在那边做引导的啊。那么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啊，这就最下面那边非常重要一句话：神的目的呢是好的，是良善的。他是为了叫 万物怎么样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是神设定这些规律的原因，带领的人类要往这条好的道路上走的。所以神是有他美好的安排，有他的旨意。那慈爱的神，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位神是非常慈爱的，这位造物主他引导万物按着他们时间能够成为美好的。但是呢，这当中需要一件事情，就是人类的配合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配合上天的这样安排，人生就带来很多很好的结果哈。所以最后结果就是说，一切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即使在人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刻，最后都会带来一个好的一个结果的哈。但是呢，如果我们不配合呢，我们不配合上天的安排，好，我们背逆神，比如这样讲，结果情况就变得很糟糕，变得非常糟糕，很复杂，我们常常会走弯路，走曲路的， 甚至是世界上很多很多人呢，他一生都是走在一个怎么样灭亡的道路上面，到最终都没有接受这个上天的美好安排的哈。所以你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哈，我们不能说怎么样理解，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宿命论，不能把它理解为宿命论哈。所谓宿命论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个意思，宿命论哈，在神所创立的这些规律当中哈，人类完全怎么样，完全是可以反抗神的规律的哈。我再讲一遍哈，在神所创造这些规律当中，人是怎么样，完全可以去反对、反抗这神的规律，可以不管神的啊。所以这绝对不是什么宿命论，不是说神命定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啊。我打个比方啊，比如到冬天的时候，对不对？条件成熟了，应该开始耕种了。那请问人可以不可以开始不耕种了？可以不可以？有人就开始不耕种，就是不浇水啊。所以这条规律这边说的这些规律就对这种人就没有用处了。所以人可以选择他不要去耕种，在好的时间他就是不耕种，可以不可以呢？又或者说有人怎么样作恶，有人作恶踢到铁板了，遇到苦难了，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哭的。当我们自己做坏事的时候，最后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要哭的，应该是要到神面前来悔改的，对不对？但是最终怎么样，终究他就是不悔改。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会不会勉强人来悔改呢？会不会？不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最后只能怎样，他就自取灭亡了，就远离神的一个结果。所以神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的。神设立这些规律啊，神设立这些规律是，但是他也赐给人类充分的自由，而且这个自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自由，他让我们来选择，神也喜悦我们做自由的人，可以自由去选择，他不要把我们做得像机器人一样。但是呢，我们里面因为有罪的缘故，有罪的缘故，这个罪加上自由，往往就带来什么？就带来了一个自我的毁灭，就带来自我毁灭，这就是一个罪人的光景。OK， 所谓罪人的光景，就是说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但是我们有罪在里面，让我们选错了方向。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说，我们既能够拥有自由，却又能够不被这个罪能够毁灭呢？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唯一的办法就怎么样？要与神互动。要与神互动，并且顺服神的规律，顺服这边所讲的规律，顺服神的旨意，这才能够使我们不至于灭亡。所以在神的带领之中，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有的时候会哭，有的时候会笑，有的时候会哀痛，也会有跳舞的时刻，也会有跳舞时刻。所以在我们这个与神同行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绝对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但是呢，神看这个过程是好的，他看这个过程是好的，因为他的目的是良善的，神是一个良善的神，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一旦我们生活怎么样一成不变，会怎么样？一成不变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失去感觉。如果我们生活一成不变，就会失去感觉。为什么这样讲？你知道吗？如果没有哭，没有哭的日子的话，就不会叫我们在那个顺利的日子里面，我们去体会到笑的感觉，我们就没有那个感觉了。我们的味觉，很好，对不对？我们味觉有酸、甜、苦、辣，还有什么咸，五种感觉，所以这样才丰富嘛，对不对？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说你只有一种味觉，那会是什么感觉？什么东西吃进来都是一种味道，那会是什么样感觉啊？那等于就没感觉了，你知道吗？当你只有一种感觉的时候，你就没有感觉了，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能够想象到吗？如果你一天到晚都在笑会怎么样？想一下，你一天到晚都在笑会怎么样？皱纹多了，一天到晚笑就笑死了，一天到晚笑最后就笑死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只剩下笑而已的话，我们只是天天都在那笑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结果，你知道吗？生命是有哭的时候，生命有哭的时候， 那个哭就是为了要做个背景，啊，陪衬出来笑的日子，陪衬出笑是有意义的。那如果没有哭的话，那个笑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哈。我们的生命将变成一成不变，啊，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它绝对不是教导我们宿命论，啊，这段意思说神命定我们生命当中有高低起伏，这是神所命定的，我们生命里面会有高低起伏。他的目的是要叫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是神的一个神圣的目的在里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完全怎么样，可以选择去背逆神，完全可以选择说我要脱离这个规律。神他绝对不会专制的，非常专制的强迫我们要听话，你要顺服，神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选择呢，要去怎么样去面对那最后的后果的，啊，神绝对不专制，他允许我们在一生当中来自由的做选择。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啊，这个自由伴随的是什么，自由的另外一个孪生兄弟是什么，就是责任，啊，自由伴随的就是责任，啊，人要给自己选自己，人有自己的选择自由，对不对？但是要负最后的责任，很像我们父母对孩子也是一样，我们让他们自由啊，你可以出去啊，但是你要负责任，你不负责任的话，下次你就没这个自由了，很简单啊。所以那些相信宿命论的人啊，很可惜啊，相信宿命论的人其实就是在说，一边呢在那享受着，一边在那享受着神所赐给他们的自由，但是一边又推脱自己的责任，就是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啊，对不对？我们的孩子是有时候我要自由，我要自由，但我不要责任，有没有可能？我们就是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你有自由，而且你有责任，这两个加在一起啊。你到大学的时候，你有更大的自由，你有更大的责任，对不对？你大学毕业以后呢，你得到自由要比远远比在大学的时候还更多，更大的自由，越大的自由就带来越多责任。所以宿命论的话，一边享受自由，却一边不愿意负责任，这种不负责任态度呢，就会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长不起来了，就长不起来了，甚至我们可以到达一种光景呢，就是说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隐隐约约可能会这样想，我们想这都是神干的坏事，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嘴巴不会这样讲的，心里面隐隐约约觉得说这都是神干的坏事。但相反呢，遇到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这样感恩来献给神，这个就是你如果相信宿命论。所以宿命论叫我们怎么样，最后就叫我们远离了神。宿命论只能叫我们远离神的，宿命论是叫我们把神看作是一个非常专制的一位神，他是一位暴君，是一位不可亲近的神，明白吗？宿命论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的，我们以为说在宿命论之下，我们以为说我们只能认识那白布了，我们相信命运这种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去相信说命运，或常常在口中就习惯去讲我的命运怎么样，这是不存在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相信这种宿命论，那我们就在心里的深处去躲避神的，去逃避神，我们就忘记了说神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而死，神在十字架上面向我们所彰显的大爱，我们就忘记了这些，我们只相信的在神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规律掌控着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分每一秒，这是错误的对圣经的理解，结果它造成的就是我们灵命上不能长进，叫我们无法亲近神，无法信任神，然后无法交托神，当然最后呢也就无法感谢神，无法感谢神，所以大家明白了吗？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第一点要讲的，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是圣经它怎么样，它绝对不主张宿命论，在神之外没有另外一个规律来怎么样来规范我们的，只有在神里面，它一切它这些规律让我们自由选择要不要去顺服它。如果顺服他，一切都会成为美好，要成就神美好的旨意， 那么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生命呢，也是一样，有高低起伏，有哭有笑，有哀痛，有快乐，有跳舞，对不对？都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的。但是在这每一个过程当中，只要我们顺服神，最后神都能够借着这些正面负面，我们看起来正面负面的环境，神都能够成为成就他正面的一个结果，带领着我们奔向那永生的道路。好，这就是神的智慧在当中。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我们不要相信这个宿命论。OK， 好，这是第一点，我们今天看到的，传道书主张宿命论吗？当然答案是否定的。好，那我们来看这第二项，传道书为何与中国古人的想法这么像？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我记得二十多年以前，我在跟一个大学时候的一个朋友在传福音，我也跟他讲，你看传道书里面讲的跟中国人很相信，很接近啊，有没有？前阵子我也听安利，我们的杨先生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哎呀，真是哎，最近讲的传道书跟这个中国古人的讲法很像很像，所以大家我相信应该有不少人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传道书跟中国人所讲的很像，跟古人讲的有没有很像？的确嘛，中国人在讲什么啊？几大皆空，四大皆空啊，对不对？传道书讲的更进一步啊，他说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啊，不是四大虚空，是所有都虚空啊，是不是？是非常非常接近呢、啊，好像很对嘛，对不对？是没错哈。甚至我自己在讲道的时候呢，我也常常引用这个中国古诗哈，来去加强大家对这个传道书的一个印象哈。所以我们比如这样讲，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话哈。上面这个是所罗门的一个感叹，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对不对？这是圣经传道书的一句话咯。但是你看李白他怎么讲，他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不用我解释吧，很白话文，其实虽然古诗非常清楚。这是讲到什么？这是讲到说一代人一代人都这样过去了，但是地球或者月亮，李白是说讲到月亮，这个传道书是讲到地球呢，它是怎么样亘古长存。地球和月亮是亘古长存，这样就可以对照出人的生命怎么样，是短暂的、渺小的，甚至是可悲的、可叹的。这就是诗人看到的这个，他心中发出感叹。所以这两句话，不管是李白写的或所罗门写的，其实意思非常非常接近的。所以讲到这个月球，讲到这个地球，这里面讲到的呢，这就牵扯到一个神学的名词，我们今天要想一下这个神学名词，它叫做一般启示。一般启示，什么是一般启示？一般其实是说到说神借着这大自然，还有人的良心，两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外在的大自然，还有一个就是人里面这个良心来向人说话，这叫做一般启示，一般启示呢，它又叫做普遍启示，另外一个名词叫普遍启示，一样的意思，它讲到普遍的启示是说到说这个启示呢是赐给普天下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神的这个一般启示，因为神是在我们良心里面对着我们说话的，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不是只有基督徒而已，借着大自然，借着我们良心向我们来说话的。所以不管我们当中信不信主的人，也不管是中国的李白、孔子，这些都是在包含在这神的这个一般的启示之下。所以呢，所罗门他可以从这天地，从这个地球，他跟这段经文地球里面他得到了一个启示，那中国古代的这个诗人呢也一样可以得到这样启示的，所以这不需要稀奇，回到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如果我们觉得说怎么中国人古人所讲的和传道书所讲的这思想非常的接近，我们不要觉得很奇怪，这并不奇怪的，只是需要了解一点， 需要进一步了解说，这个一般歧视很好，但他却不足以怎么样，不足以能够带领一个人最后能够来归向神的。所以人除了一般歧视以外，还需要另外一个歧视，叫什么？特殊歧视。一般的另外一个是特殊歧视，就是圣经所歧视的，告诉我们圣经里面的内容，告诉我们人到底最后要怎么样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救的，讲到耶稣基督的。所以一般启示是借着这亘古长存的天啊地啊大自然啊，还有人类历史啊，包括人类历史这些东西呢，外在东西来光照出来说，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短暂啊，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可悲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啊，这是叫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但是真正重要的还是要怎么样，要进一步去了解到那个特殊启示啊，要认识到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光知道传道书和这个中国古人想法很接近，我们回到这一个问题来，这只能说传道书怎么样，我们读懂了一半，我们只读懂了一半，还另外一半关于神的事情呢，那个才是更加重要的。传道书一半一半，另外一半讲到神的事情，那才是更加重要。我们来看一个，想思想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摩西。就是摩西哈，他就是一个拥有一般启示又拥有怎么样特殊启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哈。所以我插出去多讲一句哈，请大家留意这句话哈，请大家留意一下这句话，对帮助我们下面的了解很重要。今天的学校教育，今天的学校教育，公立学校、私立学校都一样，就是从这一般的启示里面得到很多好处的。OK， 我们在自然科学，我们在人文科学里面呢，所得到很多成就，它的源头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源头是什么？源头就是一般启示，是从神而来的。只是唯一的是什么？学校教育错在哪里？错在说他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结论，他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没有将荣耀给归给神。但是他们所学习的那些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那些东西啊，它的源头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最终的源头是推导到神的这个一般启示去的啊。那最后的源头，当然后来的分叉人加入了很多很多错误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请记得哈，学校教育的。教育这些学问，我们孩子学的或我们大学生在学的，源头都是一般启示，都是一般启示，啊，但结论是错的。我们强调啊，没有神，啊，学校强调没有神，强调不归荣耀给神，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说，学校的东西啊，学校的东西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以前在神学院在学这个一般启示的时候，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啊。所以摩西，圣经说，摩西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有没有？有没有这么一句话？圣经的这个评论呢，没有说摩西好，也没有说摩西坏。圣经这句话说这个摩西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没有说批评说摩西亚林到这外邦人学了一大堆这种学问就批评他，没有，你要注意啊，是一个中性的。所以只是呢，摩西学到这些才能，学到这些学问以后，神就要使用另外一个40年来去造就着摩西，来去归正着摩西，调整着摩西啊。所以摩西他是拥有一个来自于埃及啊这么样发达的国家，在古文明里面非常发达的国家的一般启示，但他第二个40年，他从神里面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特殊的启示啊。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就很像什么？很像什么？很像说，请问哈，我们当中今天基督徒有谁从小只读圣经，从小怎么样只读阅读那些属灵书籍这样长大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就算你从小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吧，你会这样子吗？也都不会这样子的啊，大概没有的啊。所以我们是从学校里面得到训练的。我们都是这样子，这些训练包括了科学，包括语言、历史等等， 这些的源头都是来自于一般启示哈。而在我们信主以后，这些训练啊，只要是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呢，都还是可以继续的来被神来使用的，不会丢掉的，不会丢掉的。好，这些训练还是有用的。好，我讲了那么多这些东西，我要回答一个问题啊，在传道书最后有那么一句话，请问那是什么意思？所罗门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有没有？住宿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我们读那一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啊？今天不要上大学，好不好？大家不要来读书了，好不好？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要一定要知道，所罗门一生他接触了许许多多 的书籍啊。有自然科学的，有人文地理的啊，特别要知道他有1000个嫔妃，对不对？就1000个太太啊，1000个太太，从世界各国啊，周遭世界各国里面带来了许多的知识啊，带来很多的这种学问，尤其是包括埃及啊，尤其是包括埃及，埃及里面，因为埃及是当初的文明古国啊，这就更丰富了所罗门的学问，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那所罗门从那么多这来自一般启示的这些知识范畴的知识，但是他最后给下一代啊，给他的下一代的劝诫是什么？给我们什么样劝诫呢？他说：“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应用这段劝诫呢？啊，也就是说，所罗门在这边他并没有禁止我们去读书或去写书的，他并没有禁止我们去发表文献啊。我们弟兄姊妹有些人在发表文献发表 paper 啊，那就是写书嘛，他没有禁止我们，我们可以在这一般的范畴里面呢，一般启示范畴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创造更多的知识，甚至我们可以去欣赏李白的诗，这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当中啊，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不同专长的人啊，有是在科学，对不对？有在工程、还有教育、医疗、财经、管理、文学、艺术等等一堆的啊。那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全职的妈妈啊，全职妈妈，那我要称赞你了哈，你更是要怎样18般武艺，要什么都要会啊，什么都要会，不容易啊，这些都是很好的，这些都是很好的。就算我们，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就算我们能够像摩西一样啊，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最终怎么样？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需要圣经里面的特殊的启示，需要圣经的特殊启示，告诉我们救恩之道，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得救。并且呢，从圣经里面知道说，在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服侍神，这圣经的一个特殊启示，非常宝贵的地方。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结论啊，我们能够看出这个传道书啊和这个中国古人想法很像啊，这个很好，代表你有这个观察力，不错了啊。但是我们要说，这只是看懂了一半呢，这只是看懂了一半，还有另外一半，那才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关于神的事情，这个才是更加重要的啊。所以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啊，这是对一种对我们的规劝。在世俗上的学问，我们要去学努力学习，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的，需要合理范围之内的啊。所以我自己也会不反对。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工作场合去拿很多的 certificate 啊，这没有问题啊。但你要知道，你要有范围的，你要跟神好好祷告，会不会在这边所讲的读书多，身体疲倦呢？因为你在学习都是世界上从一般启示而来的那些学问啊，这是需要好好自己去在神面前祷告的啊。传道书已经多次告诉我们说，知识最后是什么？知识最后结果是什么？就是虚空啊！为什么？一旦在日光之下脱离了神以后，那个知识所带来的就是虚空，就是一种虚空。 所以我们要需要一个很好很好的平衡哈。好，最后我们来思想哈，今天的第三个哈，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我曾经听到一位基督徒说哈，传道书就是一直在讲虚空、虚空、虚空的那一本书嘛，有没有？有没有人听过这样讲？传道书你最后得到印象就是虚空嘛，一直在讲虚空，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典型，很好的一个典型例子啊，就是把传道书怎么样看懂了一半，有没有看？有，但只看懂了一半，另外一半没有看到。所以今天就引出了这个最后的这个问题啊，最后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不是说虚空就是传道书的中心主题呢？我们读了，花了14周把这本书读完了。我们得到的说，你问说传道书中心主题是什么，然后说哦，那就是虚空嘛，人生是虚空，是这样子吗？是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哈，所罗门呢，他是在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写下了圣经哪一本书？雅歌啊，雅歌，在很年轻的时候写下雅歌哈，雅歌是讲到男女之间的爱情哈，所以你可以看到雅歌里面充满了什么活泼喜悦那个朝气。所以雅歌的这个英文叫什么 ？Song of Songs 啊 ，Song of Songs。所以雅歌又可以翻译成叫歌中之歌啊，歌中之歌是众多歌里面的歌啊。这在希伯来文学里面，它表达意思就是说那是最高级的歌中之歌，最所有歌里面的那歌了啊，就是你需要最注重的啊。但是呢，到了所罗门王，当他写老年的时候，他写着传道书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他就从歌中之歌变成什么？虚空中的虚空，虚空中的虚空，也就是说，在众多虚空当中的那个虚空，这什么意思啊？从年轻时代的这个所罗门写的歌中之歌，到了年老以后，他写的这个虚空的虚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为什么呢？所罗门在早期的时候，在他早年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哈，他是一个非常依靠神、爱慕神的一个人啊。他什么都来求问神，而且他还很爱神哦，所以他为神建造着圣殿，有没有？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而且他向神求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那个年轻的所罗门非常得神的喜爱。也非常得到神的一个赐福，神 赐给他更多的福分。但是后来的所罗门他生活怎么样就开始变掉了，就开始变掉，越变越多了。大家有没有听过中年危机啊？大家有没有中年危机？春武在点头啊，很危险啊，中年危机。有的人在中年的时候怎么样，已经得到了自己过去所想要的东西，他都得到了。我要的学位我也有，我要工作也有，这个也有，那个也有，什么人都有，房子也有，妻子也有，孩子也有了，怎么办？已经达到自己过去所预定的目标，所有都达标了哈。以前立志要得到的东西，他全部抓到了。这个时候，突然间，我觉得怎么样？我失去我奋斗的目标了，我没有目标了，我没有再有一个让我克服的目标了。这是中年危机的一半哦，这个中年危机到这个时候有一半了哈，成已经那个风暴已经快要形成了哈。另外一半是什么？另外一半就觉得，哎呦，我怎么有白头发了？我怎么会看人慢慢老了？糟糕，怎么办？所以我要创新，对不对？我创新，我要来一点刺激的啊，来一点什么新鲜的。所以有的人怎么样呢？就买了一辆跑车嘛，买一个跑车来开一开嘛哈。过去是不敢想的，现在怎么样呢？ Why not? 试试看，新鲜刺激的。当然还有人就走得更远，走得更远，他要追逐，趁着自己还有一点年轻的岁月，他追逐一段怎么样新鲜的爱情，让自己怎么样再年轻一次，所以最后婚姻就会出轨了。这就叫中年危机，中年危机。一个就是自己有成就了，另外是自己年龄也大了，开始往这个老迈开始前进了，就会有中年危机。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他后来的这个遭遇呢，和这个所谓的中年危机是有一点点相像的，大家同意吗？ 有没有像？有一点啊，只是怎么样？所罗门的经历更加是帝王版的，更加是豪华版的这中年危机哈，是我们一般人所经历不到的啊。但是感谢主，感谢主，所罗门最后怎么样？他悔改了，他最后悔改了，他归向神，他归最后是归向神，所以他的信仰最后就变得非常非常坚定，非常非常坚定。很多的浪子，我们要这样讲，很多的浪子都是需要经过这种所谓的正反合的三个过程，正反合的三个过程，只有经过这个过程以后，很多浪子他到最后才能够真正的怎么样知道好歹。你知道人要知道好歹真不容易耶，知道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并不容易啊，很难的。所罗门是经历了一生啊，他到了晚年以后他才真正知道好歹的啊。这很像什么？就很像说很多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在基督徒家庭啊慢慢长大的孩子，从小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经历很多神的恩典，他们经历这个圣约的保护啊，神的保护长大啊，自己慢慢的在神的赐福当中，透神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把福分赐给这些基督徒的孩子们，他们长大了。但是长大以后怎么样呢？就离开了主，就离开了主。很多让孩子离开主，要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啊？一直等到什么？等到中年了。等到中年的时候，遇到很多挫折了、难处了，这个时候就思想起神了，慢慢就回头了。很多人在大学时候离开主的，可能要等到30岁，有些人到40岁，甚至50岁，慢慢慢慢的又有一些人又重新的怎么样走回到神的面前来哈。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好歹了。所以我刚才讲的，要知道好歹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往往要经过这么长的一个过程啊，经历挫折以后我们才能知道的啊。这就像什么？这就像耶稣的一个比喻，有没有？小儿子，大家知道吗？那个小儿子住在父的家里面多好啊，对不对？是非常好，但是觉得不好，觉得不好。这小儿子他觉得不好，所以这个小儿子要拿着父亲的家产，要远走高飞啊，到外面任意的怎么样放荡资财，把所有的这个财产都怎么样用掉以后，最后落魄到什么一种程度？这个小儿子落魄到要吃猪的这个豆荚子都吃不到，到那种程度，最后他才能够在这种情况当中来归向这位神，就归向他父亲。这父亲代表的就是说象征的就是那位神。所以神人的这个本性呢，常常就是怎么样不满足于现况，所以呢神有时候就要需要神按着他的智慧，他知道要让我们怎么样漂流那一段时间，等遇到怎么样人生遇到挫折了，才回转来归向神。只有到这个时候，神一次得着就永远得着了，明白吗？一次得着又永远得着，你以前怎么拉他你就得不到他的，但一次得到他就永远得到他。什么时候？等到他老了遇到挫折了就回来了。所以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这些都是为我们的好处的。人生需要哭的时候，也需要笑的时候，人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是所罗门他的经历，这就是他的经历。到了晚年，他的灵命开始怎么样成熟起来了，真正知道好歹了，所以他回忆啊，他过去一生啊荒唐的日子啊，荒唐啊，把好大好时光都浪费掉，所以他才会这么样急切告诉我们说：虚空的虚空啊，一切都是虚空啊。他是过来人，他把他的经历分享给我们，他真的是不需要说我们怎么样重蹈他的覆辙，这是所罗门里面的一个呼喊。所以我们要知道哈，虚空的虚空，它并不是所罗门最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因为他自己怎么样，也不是停留在那个正反合的那个反那个阶段了，他已经怎么样，已经从反的那个阶段已经走到最后那合的阶段了，他就离开了他的反，进入了一个合的那个阶段了。所以虚空的虚空这件事情是在他哪一个阶段所得到的智慧，哪一个阶段，反的那个阶段，在中间那个阶段，不是他最后的阶段的所经历的。所以他有切肤之痛啊，难怪他就这样不断的告诫人说要认识到他所认识的那个虚空。这是传道书，你为什么看到说三十几次他告诉我们说虚空虚空，就是这个原因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认识虚空这只是一个过程，不是目的，不是所罗门王告诉我们的目的。Okay? 认识虚空它并不是一个过，它只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目的啊，不是目的。真正最后的目的是什么？真正最后目的是要归向神。所罗门讲了三十几次虚空以后，他最后他告诉我们真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写这一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归向神，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虚空回答这个问题，虚空是不是传道书的主题，中心主题？应该是不对的，这只是他怎么样告诉我们的一个怎么样过程而已。但是真正的虚空，真正的传道书中心主题是归向神，他真正的目的，最后的最重要的最高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归向神。所以难怪我们要讲说传道书是不是一本有强烈的福音性质的一本书，是不是？传道书是一个有强烈福音性质的一本书。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这些经文哈，最后的一次最后一节了哈。来，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喜乐这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传道书最后告诉我们说，要到什么时候纪念主啊？什么时候？趁着年幼的时候，趁着年幼的时候，不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来纪念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你不要等到说光明变成黑暗了，光明的日子你不去纪念主，你等到黑暗的日子，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这是传道书激励我们、鼓励我们的事情。不要等到说云后怎么样，云彩返回哈。和合本翻成云彩哈，很多其他译本是翻成乌云呢，乌云是更接近的哈。也就是说，不要等到说下雨刚刚停了，乌云又来了，什么意思啊？刚刚下雨过了。过了以后，我们要以后天晴了，又乌云又来了，又下雨了，这是象征什么呢？这象征人生的麻烦事啊，一桩接着一桩，一桩又接着一桩，下雨乌云，乌云之后又下雨，下雨之后又乌云，天没有放晴的时候，见不到光明。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不要等到那种日子来到的时候，不要等到那种日子来到，才能去纪念主。你说有那种日子吗？有没有？会不会有那种日子？你做生意的人可能会碰到哈。还有呢，等到年老的时候就碰到了。年老的时候，因为你肾脏有问题了，因为你心脏有问题了，因为你肝脏有问题了，一个接一个，这就告诉我们不要等到那种日子，你才来纪念主。所罗门在结束的时候，真正要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等到有麻烦的时候再来纪念这位造物的主，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不要等到你失恋的时候，年轻人，也不要等到你失业的时候，也不要等到你婚姻出状况的时候，更不要等到说你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当然最后不要等到你满身重病的时候你才来纪念造物主。你要早早的，要趁着你年幼的时候就来纪念你的造物主，越年轻就来纪念他越好。 早早的就认识这位慈爱的这位神，好，这才是传道书它真正的中心主题，真正的中心主题。难怪传道书到最后所罗门说什么？他说这些事，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什么？敬畏神，遵行他的旨意，这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些事，跟你讲了那么多那么多虚空的事情，讲了三十多次，虚空，跟你讲这么多事情，你都已经听见了，听够了，但是怎么样？目的是要叫你知道，总意就是敬畏神，遵行他的诫命，这是何等重要啊！敬畏神，遵行他的诫命，这是关乎你生命平安的大事情啊！所以不少人哈，今天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基督徒，他做他的得救见证，他怎么做的？他说：“我生了重病了。”有的人说：“我失业了。”还有一些人说：“我家里出了问题了。”但感谢神，我以前不信主的，然后我就信主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很多这样的见证，对不对？好不好？你们觉得？好不好？当然好啊，对不对？终究怎么样？信主总是一件好事情嘛。他因为困难，人的尽头，神的起头了，这好不好？好，当然好。但是传道书这边告诉我们说，比遇到困难以后才去找主，去认识主，更好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困难的时候，就去寻找主。这才是人生更高的一种智慧，更高的一种智慧。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三个问题，对不对？传道书它是不是主张宿命论？不是，对不对？传道书与中国人古代想法这么接近，所以它就是一本中国古代书吗？当然也不是啊，因为有另外一本是什么？是神，对不对？讲到神的事情。最后这个虚空是传道书的中心主题吗？不是啊，要去认识这位神，那才是更加的重要的一个中心主题啊。好，我们很快感谢主啊，都完成这个传道书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啊。那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免这个断章取义啊，断章取义，尤其怎么样？尤其在阅读传道书的时候，你要抓住一句话来啊，你可能就觉得哎，怎么是这样啊？怎么这样子啊？啊，那就是断章取义了啊。所以我们可能从传道书里面，因为断章取义，我们就读出了宿命论啊，或虚空主义啊，虚无主义啊。或者说只得到一半，觉得说这本书也没什么特别嘛，就跟中文古代人讲的东西一样吗？就是这样子了，不是圣经的错，这是我们的错，我们没有把这个整本传道书当作一个主题，一个整体来去阅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抓到其中一部分来读，那是错的。当然这个传道书读起来是容不容易，弟兄姊妹平心静静气的讲，你们觉得容不容易？是不是有很多中间哪里你不知道他什么问题嘛？我发现读传道书的时候，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相反的错误，相反的我们知道见树不见林，听过吗？这对还是不对？不对哈，对不对？因为你见到一棵一棵树嘛，你只看到这树，你说你没有去看到整个林的那个样貌。这是我们经常会有的问题，对不对？可是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我发现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相反的，见林不见树。见林不见树。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大的一个东西，但小的那些一棵一棵树，没有把它给看清楚。没有花时间去把它给弄懂。结果呢，这些树都搞不清楚，你怎么能够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森林的那个样貌出来呢？得不出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这是因为我要感谢弟兄姊妹，要感谢弟兄姊妹，感谢你们的这个耐心。我曾经好几次在讲传道书的时候，我都先谢谢弟兄姊妹，当然也给你们打预防针。在讲到说一段一段要跟你们讲，请你们有耐心，把这一段搞懂，把这一段搞懂，把这一段搞懂，就是希望说你们要慢慢听。心里面不要着急发问说你到底最后要跟我讲什么，我没有办法最后跟你讲什么，只有等怎么样 有个基础，就是说你要一段一段都要搞懂，一棵一棵树你都要看清楚，你才能够得到全部森林的样貌。所以谢谢你们的耐心，我们一起来挖宝。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耐心，我们挖不出那个宝贝来，没有看到一棵棵树把它看清楚，我们就没有办法归纳出来那个灵。所以呢，要谢谢大家耐心。今天要知道，不是所有教会都是像我们这样子的讲道风格的。今天我们有黄老弟兄，我们徐老师，国庆还有春虎，我们在这边讲道，我们一段一段圣经这样讲下来，不是所有这样的教会这样讲的。很多教会呢，他们是选择一个主题，比如说讲耐心，或者说鼓励大家传福音，就这样子，然后开始找一堆的经文去支持他这个主题。但是呢，也有很多教会是跟我们一样的，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一段圣经里面，我们要知道这一段圣经神到底要借着这一段圣经要跟我们讲什么样的主题。我个人的相信是这样子的信念，今天教会我们偶尔我们需要这个主题式的讲道，比如说我们去年有什么，我没有听到
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对，夫妻关系，去年有讲到夫妻关系，很好，这 Jack 还记得到去年讲夫妻关系。除了夫妻关系还有什么？圣灵的果子，有没有？圣灵的果子讲到九种这个基督徒品格，每一种品格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圣经经文去支持它，所以这就叫主题。但是呢，我们更多的需要，偶尔是需要主题式讲到，那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呢，是需要一段一段圣经的话把它给搞懂，长久下来，这样的弟兄姊妹大家对圣经了解才能够长进起来。否则的话，如果我们长期教会只能听到这个主题式的讲道，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就会造成一些现象，就是说我们更知道那些主题，一些道德性的主题，比如说要忍耐啊，要忍耐啊，或者说你要传福音啊，要传福音啊，就是知道这些，但是对圣经怎么样？相对陌生，相对陌生。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很多经文你知道的意思就已经知道了嘛，这也是大家讲道者经常喜欢引用的一些圣经金句嘛，你该懂的你早就懂了。但很多不去传道人也不去摸的经文，或者你们大家也不去摸的那经文，大家都不一起不熟悉，大家一起都不懂。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教会在未来还是继续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所以愿神继续带领我们的讲台继续往前走。感谢主，我们在过去14周加上今天是15周了，我们完成了这传道书，的确是比较难的一本书，但是怎么样呢？开卷有益，你不见得记得所有东西，但盼望说那些经文有一点印象在你脑海里面，这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去把经文打到荧幕上的一个原因。只要我们去了解这些经文，熟悉这些经文，对我们都是有好处都有益处的。所以下周开始呢，我们就要开始回到新约了，从旧约又跳回到新约，我们要来看一本非常短的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我深信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神的灵继续在我们当中赐福我们每位在座的。好，我今天信息停在这边，谢谢大家。